公元1185年，日本平安时代两大权臣家族平家与源家于弹之浦决战于海，最终平家末代家主平之盛感叹，此战得见东国健儿多有英烈之姿，虽败亦无憾。随后抱着年幼的天皇决然投海，家臣亦纷纷殉葬。自此纵贯平安末期，围绕源平家族两代人持续了29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但作为胜利者的源赖朝在兑现战争红利后才发现自己戎马一生最后这收尾还是草率了些。首先你干死对手没问题，但人家当年是抱着小天皇一起走的，你这赶尽杀绝对手的同时也背上了弑君的骂名。然后那小天皇刚烈投海就算了，这孩子还把日本三神器之一的草剃剑抱着一起掉海里了。这个东西类似于传国玉玺，没这个东西不是说不能当皇帝，但总有一点名不正言不顺的意思。所以就导致了本来源赖朝琢磨着后续奉天子以令不臣，但一是有弑君前科在前，二是有丢神器之责在后，所以就搞得新天皇不听话总怕也被丢海里，朝廷里的公卿贵族也多有微词，总觉得你这手续不齐。但天无二日人无二主，一边是新天皇一边是老将军，两个都想独揽朝纲，但都没有突破口，最终这场僵持被新天皇打破了。话说源平之战结束后，新天皇为了削弱源赖朝的势力，顺带挑拨离间其宗族关系，用官职拉拢了源家的第一战神，也是战役中功勋最重的源义经。这哥们儿被誉为日本战神，打仗是把好手，但政治敏感度就比较堪忧了，大大咧咧地接受了册封。眼看着源义经入了套，新天皇赶紧表示拿钱得办事，你现在是我的人了，去把你大哥砍了。这下源义经傻了，源赖朝乐了。源赖朝对自己这个弟弟的感情是很复杂的，天下一大半是弟弟帮他打回来的，年纪轻轻就天下无敌了，如今封无可封，功高真凶，封赏你拿什么封，不封弟弟手下那帮沙皮万一闹起来。正左右为难呢，想睡觉陛下递枕头，老弟啊，哥志在天下就委屈你了，借你人头安四方，不枉哥疼你一场。于是源赖朝立刻含泪签下了弟弟的死刑单。从此日本武家学会了一个道理，功高震主的人，你的功劳簿最后一页要么是辞职信，要么是死刑单。随后源赖朝名正言顺地发表了全国追捕公文，并借此名义在各藩国设置守护督办此事。考虑到藩国面积大，守护们管不过来，源赖朝又在全日本所有的庄园设置地头，名义上都是为了抓自家老弟，但事实上这两种职务都由源赖朝的家臣重任，朝廷无权过问。但朝廷非要问也行，我手下都是粗人，一双大手只会提刀握不了笔，答案你真想听吗？对了，这里简单科普一下，守护一词原本是日本朝廷的岗位名称，指一国之地的军警头目，他们统管封地内的所有土地百姓和军队，原则上一国一人，也有一人兼任数国的，这种就是守护大名，这就是后世日本大名的由来。自此源赖朝虽然远在大本营镰仓，但通过分封守护大名掌控地方，彻底切断了朝廷公卿与地方的联系。所以后续大家看到什么日本公家武家一头雾水的话，其实区分很简单，公家就是以天皇为首的朝廷公卿，而武家就是以将军为首的武士大名。到了这一步，京都的天皇和公家贵族们就被架空成了批条工具和人形橡皮章。公元1192年，旧秩序最后的守护者天皇病逝，继任者二条天皇被迫册封源赖朝为征夷大将军，并同年于镰仓开幕府，史称镰仓幕府。自此日本正式进入了武家专政的幕府时期。此时的日本 理论上的朝廷由公家贵族来主导，他们和天皇一起在京都里当气氛组，除了签字叫好以及重大的日子出来搞搞气氛以外，再无其他职能了。日常的军国大事和财政大权都送到了镰仓幕府处理，地方则在武家的主导的大明治下踏踏实实的种地生产。然而大概是元赖朝弑君杀帝的事儿干得太不地道，老袁家传了没两代就被外戚北条家给篡权了，所以你会在文明六里看到日本的统治者成了北条十宗，不用一脸懵逼，这哥们儿就是当年北条家的掌门人。但这北条家在日本的历史上存在感也不强，最大的笔墨就是两次蒙日战争，而所谓战争其实就是两次蒙古远征日本，结果都被台风给挡回去了，这北条家属于啥也没干躺赢去。这就让京都那位人形橡皮图章天皇陛下蠢蠢欲动，你家也不行啊，不就是躺赢吗？于是时任后醍醐天皇号召京都的遗老遗少们掀起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倒幕运动。结果吧，此时的镰仓幕府虽然看着踹一脚就塌了，然而后醍醐天皇真的踹了一脚后，依然有一群武士提刀从快塌了的幕府里冲了出来。最终后醍醐天皇倒幕失败被流放，造反的陛下成了镰仓幕末浪潮中倒霉的前浪。毕竟造反这事儿吧，专业性还是很强的，专业的事儿只能由专业的人干。公元1333年，镰仓幕府的征讨大将足利高氏突然跳反，专业的人干活自然专业，三个月就打崩了北条家，镰仓幕府自此灭亡。这一回足利高氏总结了过往经验，深知造反得讲究个名正言顺，于是在同年迎回了被流放的后醍醐天皇。可后醍醐天皇既吃不记打呀，又菜又爱玩，这辈子算是跟倒幕这件事杠上了。他趁着足利家根基不稳，火急火燎的又展开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的王政复古。简单来说就是爷不当橡皮图章，爷是天皇爷要掌实权。但现实是此时的日本已经在武家的结构里过了100多年了，庄园经济和守护大明制度已然根深蒂固，靠那帮在京都养尊处优100多年的公家贵族去施政治国，这国家不乱套才怪。结果就是叛乱再起，最终1335年足利家再度攻入京都，又流放了后醍醐天皇，拥立光明天皇。足利家作为定鼎功臣，最终选择了和先祖一样的道路，于隔年晋位征夷大将军，并在京都开幕府，史称室町幕府。室町幕府作为日本历史上的第二个武家政权，明显比前者要老练多。足利家牢牢地把控着京都近畿，看死了不老实的公家皇族，其余的土地则交给各地方的守护大名们治理，自己当霸主，底下人当诸侯。而为了不让大名们造反，足利家发明了三管四职制度，七个最牛的大名轮流来京都当官，又给你面子又拴住你。其中丝波、细川、田山三家轮流当管理，你可以理解为幕府的宰相。赤松、山明、一色、京吉四家管核心的部门，相当于六部尚书。这七家平时在京都上班，自己的藩国治理就不得不交给当地的豪强，让他们成为藩国的守护带。这里补一嘴，后面横扫日本的织田信长，他爹就是尾张国的守护带。自此以后，将军统治日本，大明统治藩国，天皇岁月静好。至此，曾经的公家贵族们看着没有一点权力，实际上权力一点没有。三管四职确实有效地提升了室町幕府的执政效率，但问题是这个补丁本身也有着很大的缺陷，世袭轮替。中央的核心位子实际上就管理正所、问住所和侍所的四把，除了七家内部的实习轮岗，其他家族不能染指。而这七家不仅在中央垄断了最有权力的四个岗位，在地方上还世袭了近一半的守护职。从初代将军足利尊氏开始， 室町幕府的将军对付以三管四职为代表的守护大名，最常用也是最好用的办法就是挑事儿，让守护大名彼此之间内斗，幕府将军再出来调解或镇压，以此加强权威。但类似这种驱虎吞狼、离散诸部的手法，自古以来都是高阶操作，一般人操不了这个盘。玩好了，你可是基座南匈奴的光武帝刘秀；玩不明白，你可就是玄武门之变的唐高祖刘渊了。那带入幕府，你将军想挑动守护大名斗守护大名，那你手里至少得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有足够的政治手腕掌控大明斗争的发展，让大家斗而不破；第二，有足够的资源应对大明的反抗，真出了问题你能压下去。从初代将军足利高氏开始，这套操作基本上都还没有变形，三管四职在将军的胡萝卜大棒下长期处于内卷媚上的状态。但是到了第六代将军足利义教的时候，这个碗端了100多年的水直接被这位爷给砸了。公元1428年，室町幕府第五代将军足利义良疾病攻心，突然没了。由于将军膝下无子且走得太急，继承人都还没来得及指定，虽然此时世道安稳，但是将军之位空久了还稳不稳可就不好说了。于是三官四职的领导班子凑在一起开了个会，最终一致决定抓阄。是的，将军大位是靠抓阄决定的，看着很草率，但是带入一下七大家族的视角，前几任将军总是在我们之间挑拨离间，现在机会来了，每家都想拥立跟自己关系近的继承人。但问题来了，七大家族提名了七个继承人，争起来就没个头，最后决定抓阄，这个最公平。同年五月份，幕府重臣于石清水八幡宫进行抽签，最终抽中了从小出家的足利义教。这个结果对于七大家族来说是眼下最好的结果了，毕竟新将军从小出家，在权力中心毫无根基，跟我家不熟，跟你家也不熟啊，对大家都公平，日后也比较好拿捏。于是众人决定先给新将军来个下马威试试水。在义教继位后，朝廷的公家们拒绝给其授予官职，理由是新将军还没有成年就出家了，刚还俗就要上任，头发还没有长出来，这样继位不吉利，强烈要求等义教头发长全后再说。坦白说，这属于典型的恶心人了，毕竟头发这玩意儿能长多久，不就是一年半载的事儿吗？你就非得膈应这一下吗？而且属于典型的公家欺负武家呀，此时幕府应该站出来强烈反对才是。但事实是，这个恶心人的事儿就是武家内部自己拾掇的，毕竟只要新将军一天没有继位，七大家族就能多代管一天的幕府嘛。因此幕府上下除了新将军义教着急，其他人都是马照跑舞照跳，就这样一直拖了一年多，足利义教才当上了大将军。如今大家总是讲人都会因年少未得之物而困其一生，而刚刚继位的义教环顾众臣，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席卷全身。他虽然贵为将军，但幕府早被守护大名们给架空了，自己是抽签上来的，连公家都能恶心自己，那这些拥兵自重的守护大名还不得吃了我。于是极度缺乏安全感的足利义教开始了自己的恐怖统治。他为了在大明间立威，发明了一种名叫御前沙太的朝会，名义上是自己出掌国政需要问策重臣，但实际一开会他就开始对着大明找茬，什么开会迟到了，衣着不得体了，你家狗叫扰民了，等等等等。一开始还是简单的斥责羞辱，随着权威的恢复，足利义教愈发大胆，逐步开始凭借着个人意志剥夺了大明的封地，处死大明家臣。等到了后期，干脆装都不装了，之前搞人还得找个理由，现在干脆就是上门找麻烦，看上人家老婆了跟我睡，不然灭你满门，看出人家儿子有出息 这孩子不死，我睡不着，让他剖腹，不然灭你满门。就这样，在异教的疯狗统治下，整个日本的大名们都恨得咬碎了牙，将军异教也被人称为万人恐怖。但由于异教欺负的大名们都不在三管四职七大家族范围内，大伙还没有到掀桌子的时候。直到1440年，足利义教对四职之一的赤松家动手了。这一年，义教将赤松家的一部分领地封给了赤松真村。按当时的继承法理来看，这哥们在家族内部就是个旁支庶出，别说继承领地，就算家产也分不到几亩田。但就因为他是义教的内臣，就要强行干预家族的继承权，这在赤松家眼里，政治可不是这么玩的。你要是看我不顺眼，应该拉拢其他六个大名，然后挑出来一个跟我差不多的，让他们家来跟我加号。你赢了，拿走一块蛋糕；我赢了，多分一盘果子。台面上永远是你家老大，我们七家起起伏伏，咱们玩的是政治，是这个世界上最体面的事业。但是你直接插手我家的家产继承，你这是掀我家祖坟啊！今天转封地，明天是不是就要换家主了？得，您掀桌子，就别怪我砸场子了。公元1441年，时任赤松家主赤松满佑邀请足利义教来自家吃饭。其实当时这两边的矛盾在整个日本上层可谓是人尽皆知了。按理说，足利义教要么称病拒绝，要么率重兵前往，但他就带了另外两大家族的细川池之和山明宗权和几个随从就去了。这哥们自以为很潇洒，觉得自己这种单刀赴宴的气场一定能吓死赤松家，但他忘了，关二爷单刀赴宴是因为人家是武圣，你说你一个还俗还没几年的和尚，哪儿他妈来的自信呢？咋，你去少林寺进修过呀？结果就是，人家极其体面地支走了两大家族的人后，当场乱刀砍死了足利义教。得手后，赤松连夜回老家，随后拥立足利东氏为幕府将军，公开与室町幕府对抗。幕府这边则派出了当时一起赴宴的两大家族的老大细川池之和山明宗权出兵平叛，戴罪立功。就这样，一场由几亩田的继承之争演变成了将军和权臣的互砍，最后又牵扯到七大家族和多个守护大名的混战，日本史称家籍之乱。最终山明宗权大获全胜，赤松一门69人全部自杀，七大家族去其一。而山明家因平叛有功，其领地也扩大到了11令之国。要知道当时的日本一共只有66个令之国，山明自此被称为1/6殿。而另外一家的细川家虽然打仗上功劳不显，但人家在战利品中抢到了将军义教的脑袋，凭借这份法理上的人情，后续成了幕府的摄政王。别觉得这事儿听着荒谬，自古以来战场上拿到大人物的首级都是顶级功勋。中国的传承千年43公的弘农杨氏，其祖上杨喜不过一大头兵，后续也不过因为抢到了项羽一条大腿，从而获封赤泉侯，这才开启了其家族千年显赫的门阀密码。时间就这样来到了1443年，将军义教的脑袋终于被缝回了尸体上下葬了。彼时幕府接班的是义教的儿子足利义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义政更抽象，他老爹义教虽然疯狗了一辈子，但本质上也是为了权力重回到将军的桌子上。可义政一接班，直接把他老爹梦想了一辈子的桌子给掀了。这哥们是日本历史上出了名的文艺青年，连歌排剧造诣颇深，茶道花道更是一代宗师，这辈子的乐趣全在修花园办酒会上了。至于政务，那不是还有管领大人在吗？而此时的幕府内部在家籍之乱后形成了细川派与山明派的对立， 强力的大名们各个站队，人人过关，有些大名甚至因此分裂家族，两大家族关东关西就这样相互对峙着。这就像你们公司两个副总吵架，各自拉了100多个同事在公司的食堂里摆出了2排椅子，谁也不上班，谁也不说话，一坐就是20年，中间有人上个厕所路过都得挨2巴掌，你站谁的队？到最后大家已经忘了当初为了啥吵，只知道对面那哥们儿欠我2盒章鱼烧没有还。就这样到了1464年的某一天，正在插花的将军议政发现了一个关于自己和国家的小问题，自己生不出儿子来。本来议政没觉得这是多大的事儿，但国无储君不相当于日月交替不再轮换了吗？这下将军不急，大臣急了，一时间公家武家甚至和尚们都劝议政，老大您要是一直没有儿子，要么着不下弟弟，反正咱这边一直有这种传统。于是为了不耽误自己的艺术创作，议政当场下令让自己出了家的弟弟议事还俗，等他长出头发来自己就交班。但历史总是这么寸，正当人家老弟天天抹生姜准备长头发当将军的时候，后宫传喜讯，将军夫人有了，而且还他妈是个嫡长子，于情于理都应该是第一继承人。这下子西川家傻了，妈的，几十年没儿子，我都算死了你小子不孕不育了，所以才十多你立弟弟，这会儿你说你生嫡长子了，我咋办？下一任将军的礼我都送了呀。于是为了保障自己的投资收益，管领细川盛元第一时间便找到了将军议政，把传位弟弟的合同又落实了一遍。议政前脚刚答应，回屋就被自己的老婆给抽了。你虎啊，农民都知道自家的锄头传儿子，你的将军大位就这么白白送给弟弟了？议政懵逼，他本就无心正事，一心就想着早点归隐种花，给弟弟明年他头发长出来自己就能走，给儿子还得多等10几年啊，这不划算啊。但他老婆可不这么想哦，这姑娘出身藤原家，没错，就是我之前聊过的那个日本第一豪门，史上最强外戚，历任天皇指定老婆的藤原家。这姑娘从娘胎里就耳濡目染政治斗争，眼看自家无能的丈夫，这大小姐转脸就抱着满月好大儿去找了山明家老大山明宗权，进门就是磕头认干爹，表示您老只要愿意扶持我儿子上位，以后幕府您管西我儿管东，咱们共分天下。就这样，此时的幕府两大家族细川家和山明家围绕着2位继承人分成了东西两派，但由于将军还在，所以大家背地里剑拔弩张，明面上还勉强维持着。1467年正月，同为如今6大家族的田山家继承人因为分别站队东西两派开启了火并，史称玉灵神社之战。随后战火不断蔓延，东边细川盛元占据京都，控制将军和天皇，召集部队组建东军，共计16万人。西边的山明宗权也不含糊，带着儿子父子上阵组建西军，总计11万人。两边就这样在京都城里摆开了阵势，中间只隔了一条朱雀大街，日本历史上最莫名其妙的战争开始了。谁赢谁老大，谁输谁叛军，是兄弟就来砍我一刀，史称应人之乱。战场在别人家的屋顶上、院子里、寺庙的佛堂里，今天东军占了2条城，明天西军烧了相国寺，百姓更惨，今天东军来征粮，明天西军来拉壮丁，家里值钱的东西全被抢光了，最后房子还被一把火烧了。京都这座千年古都在短短的1年时间就被打成了废墟。但关键是两边谁也打不死谁，细川盛元搞政治算是把好手，但打仗不行， 山明宗权打仗很猛，但架不住年纪太大了，打几天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耗到了1473年，两位老大爷终于撑不住了。先是岁数更大的山明宗权病死，死前还念叨着：“我还没输。”没几天，细川盛元也跟着走了，临走前对他儿子说：“别给我丢人。”随后他们儿子接班又打了4年，最后发现实在是不知道为了啥打的，毕竟就算赢了，这天下也不是他们的呀。1477年，双方握手言和，各自撤军。同年11月，幕府为了祝贺天下静谧，进行了祝宴，为这场持续了10年的应人之乱画上了句号。1477年的日本，城头的大名换了又换，城下的浪人聚了又散。有人今天跪在街前自称家臣，明天就提着主君的脑袋去投新主，谁都不信谁，谁也离不开谁。66个令制国，46个在打仗，剩下的20个不是不打，而是在等待雨季过去。自应仁元年开始，东西两军在京都御所门口砍了11年的架，没有赢家，但所有人都看明白了一件事：那扇门里头坐着的，不管是天皇还是将军，手里都没刀。没刀，那就别说话。有人统计过，应仁之乱后的20年里，将军换了4人，天皇换了3任，年号换了5个，没人记得住，也不需要记住。唯一需要记住的事只有一件：从前的规矩作废了。之后的故事也就简单了。一个叫下克上的词从兵营传到了市井，从市井传到了田间，连种地的老农都学会了。他交不起年贡，就把税官杀了，然后跪在新来的税官面前说：“以后我替您收隔壁村的租子。”再后来，一个叫松平足千代的孩子在三河被人给绑了票，一个叫藤吉郎的猴子在尾张被人当沙包打，一个叫吉法师的疯子站在青州城天顶上往院子里撒尿，底下跪着一排被吓破胆的家臣。这些事儿都发生在应仁之乱的阴影底下，那片阴影太长，长到100年之后还有人踩在上面。然后这些人用刀剑血火在后续书写了一篇名为战国的故事。 Yes, I'm lonely city bird, 高いビルが切り取った